好，弟兄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到41节，还有马可福音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啊。这我们把这两处呢放在一起去讲啊。这是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好，弟兄们，首先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节到41节。
但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下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节到41节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23节到27节也有记载，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2节到25节。然后呢，四福音的记载当中呢，当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强调什么呢？风浪，然后怎么样呢？耶稣说门徒小心啊。最后呢，就是关于耶稣是水啊，主要这三个问题。35节啊，说那日将要结束的时候，那日是哪一日？就是耶稣讲比喻的那日啊，耶稣用比喻讲道，然后也给门徒讲比喻的那些答案。说那日将结束的时候，就是到傍晚的时候，耶稣说让我们到另外一边去啊。天黑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时候海上将有什么，将开始起风暴啊。然后呢，耶稣呢，他不选白天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选的是黑夜的时候，黑暗的时候。然后呢，每天到了这个晚上，这个加利海要起风浪的时候啊。然后呢，当讲到这里的这个故事，你也注意他跟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一些联系啊。所以说这个基督信仰，这个教会生活，它不是一帆平顺的。我可以直接给大家说，我们要经历风浪啊，我们要经历风浪。耶稣说呢，让我们到另外一边去啊。他们就离开那些群众，带着他去，他在船里，然后还有其他船和他在一起啊。这里呢，你可以比作什么？跟随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教会。37节，然后风啊，说风的那里边的大风暴临到了，这个波浪呢打到船里，这个船马上就要被灌满了。你看到没有哈？当讲道结束之后，当真理学习完毕之后，接下来呢要到另一边，就是要开始新的启程。在进入新的启程之前呢，有大的试炼，有大的风暴临到啊。你要联想到今天教会的生活啊。然后38节，然后呢，面对这么大的风浪，耶稣在睡觉啊，耶稣在睡觉。这时候门徒叫醒他，说拉比，我们都快灭亡了，你不管吗？啊，然后耶稣呢就起来严厉的警告风，并且警告海，说安静，沉默。接着呢，在他说着话之后呢，这个风啊就停住了，然后海面就大大的平静了。夜里是风浪的时候，加利的海夜间不会停风，也不会海面平静，但在那一天风停住了，浪停住了。这个是违反常识的，但是这是上帝为门徒做的，也是说今天来说上帝为我们教会所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实际上呢在应验旧约圣经有两处，一个是诗篇89篇啊。你看，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当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万军之耶和华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得平静了，是不是？还有诗篇107篇，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而消化，是不是门徒啊？啊，感觉快死了，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 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是不是？这里就是你去对照一下旧约的圣经啊，对照一下旧约的圣经。然后四十节，他对他们说，为什么害怕呢？你们没有信心吗？注意这个词，害怕是胆怯的意思。基督徒会不会有胆怯？会有的，门徒也会有胆怯。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四散。彼得说，我即使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但是后来都跌倒了。耶稣其实是有胆怯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你在信仰初期的时候你胆怯，你在信仰初期的时候你没有信心，你小心。神有的时候呢是给你机会，但是你的一生不可能永远胆怯，你的一生不能永远害怕，你的一生不能总是说我没有信心我小心，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哈七到八节就这个词，得胜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唯有什么胆怯的不信的最后怎么样，不能进天国，要进入硫磺火湖。所以说就怎么样，胆怯和小信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一定要治好的一种病。因为如果没有信心，如果一直胆怯下去，你能不能进神的国？你不能的啊。所以说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让我们得胜，让我们胜过去。以前胆怯，以前小信，但是不能永远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个问题，船上有耶稣，所以根本不需要惧怕。如果一天教会就像这个船一样，耶稣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需要害怕的是耶稣没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害怕是讲的讲错了，教会走错了，讲的不是真理，追求的是世界的东西，这个你应该害怕，因为耶稣不在这船上啊。但如果讲的没问题，如果教会执行的没问题，那么你不需要害怕。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斥责一切的风浪，就像在这里一样。当耶稣讲完道之后，当教会聚员会学习完真理了，我们明白真理了，耶稣把比喻的答案都讲了，这时候上帝哈就会让教会忽然陷到什么狂风暴雨当中。耶稣这半夜在浪里谁派个去的？不是耶稣带的过去的吗？对不对？有的时候教会陷入风波当中，教会陷入逼迫当中，有人逼迫了，有人来拆毁了，有人来找事了，教会里边有人犯病了，被鬼附了，然后就各种的恶事倾斜了。这个船啊，这个教会啊，看着就像船一样，水满了马上就 over 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这时候你祷告主啊救我，好像耶稣睡着了，是不是？耶稣在哪里？有时候就看见耶稣好像不管我们死活，怎么办？但是弟兄姊妹，主终究会平静风浪。但是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得赏赐和称赞。最终耶稣把这风浪平静了，这就是最终的结果。教会一切的风波，一切的试炼都会过去，但是当过去之后，主是责备你还是称赞你？你们为什么那么小心呢？你们为什么恐惧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雅各书第一章，使徒在新约圣经的所有教训都强调这一点，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大为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必然有，风暴必然有，但是你得过去，你的忍耐得成功，要不然你招损失不招成赞，对不对？所以说风暴是教会的风暴。耶稣看起来睡着了，耶稣看起来好像不顾我们死活，主啊你不管我们吗？他不会不管的，因为他在船上啊。所以呢，他们就有了非常大的敬畏和惧怕。注意这个词啊，非常大的什么敬畏且惧怕。他敬畏谁啊？这人，他们彼此说，这人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他的。圣经把里面说得很清楚，谁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谁能做这？神的众子当中谁能做这些呢？ 旧约的先知谁是谁能做吗？只有耶和华能做，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能像你耶和华？你是信神的，在你周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耶和华。又怎么样？耶稣是耶和华。经过这个事情，门徒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啊。所以说呢，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中间呢，若有缺少智慧的，若有像那时候的门徒一样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不知道耶稣能做什么的，你应当求呢，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任的神，主就必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计的人在他一切路上都怎么样，都没有定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第一点，耶稣是谁啊？耶和华。耶稣能为我们做什么啊？你别管耶稣能，有时候你注意，你要注意耶稣能为我们，为教会做什么。他能为我们怎么样平静风浪，平静教会当中的风波。因为希伯来书说，保罗书信也说，圣经的那个使徒信说，无论是今世的、来世的、掌权的、有能的，包括生包括死，都不能让我们与什么，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说整个马可文第四章结尾这一部分，耶稣在海中斥责风浪，风浪就大大平静了。你根本不需要多想，这就是指今天教会的风波，指教会的遭遇的逼迫、患难以及所有的问题。很多时候当这一切临到的时候，看起来耶稣睡着了。为什么？耶稣用着害怕吗？他用得着吓得不得了？他不需要，这在他面前不是问题。但重要的是他真的在我们中间。但重要的是你要凭着信心求，因为风暴必然过去，但是过去之后有人会招损，有人会被责备，有人会被赏赐啊。所以说你要记住耶稣的话，你们为什么小心呢？你们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谁？耶和华。耶稣能做什么？为教会平静风浪啊。咳咳，往下看，我们接下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他们来到海边那里，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是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耶稣呢，在格拉森地赶出一个厉害的污鬼。在马太福音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也有记载，但是那里说是加拿大人的地方，而且提到是两个被鬼附的人啊。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上一讲看一下，强调是加利利的对面啊，有一个人在坟里啊，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坟茔里，而且呢也描绘的很详细啊。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啊。第一节呢说，然后他们来到海的另一边，就是哥拉森的地方。哥拉森什么意思？幕后的报酬，你也可以说幕后的报应。你看到没有？当这个故事结束之后，最终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有人成了耶稣所命定传道的，然后有人整个城的人把耶稣让耶稣离开啊，这就是幕后的事情啊。第二节说耶稣呢就下了船，说那个被邪灵附着那个从坟墓里出来就立即迎着耶稣过来啊，说那 说那人的家呢住在坟墓里，这里二节和三节反复强调那个人，你看这个路亚福音第八章也说他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坟墓里啊，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说的死荫之地的人，在黑暗里的人啊，在这一刻呢真正的光，生命之光开始照到这个人，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耶稣说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知道以色列家迷失羊什么特点吗？当他被救完之后他去传道去侍奉主，而不是说他被救完之后他搞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是不是？你看这个人跟那个被医治的大麻风有什么区别？那个大麻风被医治之后去胡传，他这个人是按照耶稣说的传。所以说耶稣呢带领门徒在夜间穿过风浪，经历患难波折，跑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救这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跑那干什么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次传道的结果是最后整个城和整个城周围村庄都弃绝了耶稣。耶稣知不知道最终这人都不信他？知道，但耶稣只为这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啊，耶稣只为了这一个人，只为了这一个走失的人，耶稣来了。耶稣到死荫之地，耶稣下到魔鬼掌控的地方，救了为了救这个人啊。说呢没有人能捆住他，铁链也不能，他屡次啊被用这个脚镣和铁锁锁住都被他挣断了，脚镣被弄碎了啊。人的锁链能锁住魔鬼吗？不可能的。犹大书第一章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禁在黑暗，那是主的锁链。人的锁链弟兄姊妹能锁住魔鬼吗？对不对？我问你，今天人的那些什么什么改革宗教义什么五要义，那要义能赶鬼吗？那人的教义能赶鬼吗？那不能赶鬼啊。说没人能驯服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须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为什么这个人没人制服？是因为没人能制服他里面的魔鬼，这人被魔鬼捆绑，所以说没人能制服这人啊。第五节哈，他在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昼，在坟墓里，在山里面大声喊叫，拿石头割自己砍自己。你要知道这个被鬼附之人要走向何方。被鬼附，首先被鬼附呢，魔鬼会让人昼夜不停的胡乱乱语说的话，那虽然没记载说什么话，那肯定是跟圣经不一样的话啊，肯定跟教会讲的真道那是不一样的啊，就胡说八道呗。然后呢自己伤害自己，看到没有，自己伤害自己。耶稣不来这个人最终一定灭亡啊。你看这个人是比较惨的，他是被魔鬼操控，他自己砍自己啊。是不是今天有这种人啊？我跟你说哈，这被鬼附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被鬼附之后那魔鬼的差役骗财骗色给别人洗脑，那这种最惨，这种是被人洗脑然后行出来活出来的，那自己砍自己啊，对不对？动不动就哎呀拿一些超出圣经的教训要求自己啊，这种拿手自己砍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很惨，他被魔鬼附身，今天来说他可以说被那些坏人控制，被那些假基督徒骗财骗色的控制，然后他就自己砍自己，他没法脱离这种结果啊。所以说如果耶稣不救他，他最终结果就是灭亡。然后呢他从远处看着耶稣就跑过去，且向他下拜，伏在地下拜，他大声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折磨我。你在这里你要知道哈，耶稣跟魔鬼之间绝对不是，那不有个人画幅画吗？不是基督教谁画的？耶稣和魔鬼掰手腕，然后表现都非常凝重，然后好像势均力敌，那是胡扯。耶稣跟魔鬼之间弟兄姊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绝对不是互相制衡势均力敌，而是我们清楚的看到耶稣每当到一个地方，魔鬼要给他打招呼的，魔鬼要跪到他面前先敬拜，并且卑微的祈求说耶稣你别折磨我。看到没有啊？不是魔鬼折磨耶稣，是魔鬼求耶稣别折磨他啊。 所以说耶稣不仅有权利掌管风和海，他有权利掌管灵界一切被造的，天使他能掌管，魔鬼他也能掌管。因为在路亚福音八章三十一节提到这，他说魔鬼要求他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耶稣有权利把这个鬼赶出来，然后直接丢到无底坑，他就再也不能出来啊。你会发现其实可能这个被赶出来的鬼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吩咐他出来他就出来了，但是他还有机会附到别人身上。那吩咐他出来再也不能出来，有的时候吩咐他到无底坑里去，那就怎么样，那就他就真的是到无底坑里去了啊。所以说耶稣啊有权柄啊直接让他结束了啊。这里就知道，你看前面那个吩咐风和海平静，平静风浪，他们说耶稣是谁啊，这人怎么能做这个，耶稣到这里能做更大的，耶稣能把魔鬼直接丢到无底坑里去啊。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魔鬼和假先知还有魔鬼的差役，他一天不害人，他一天不附在这个人身上吸血，这个魔鬼就感觉自己在受折磨，你知道吧，对不对？你是不是见很多那个魔鬼在教会里面搞事情的，包括骗财骗色的，他一天不作恶，他一天不说谎，他感觉自己要死了。魔鬼一天没有人附身，他就觉得自己如同地狱啊。所以他总得找点事儿干，这个人上帝不让他附了，那他跑猪群里去，他得找其他人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第八节说，因为他曾说出来吧，邪灵就从这人身上啊。在路亚福音第八章记载，耶稣曾经把这个鬼从这人身上赶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呢屡次被这个鬼抓住，耶稣赶出来，后来这鬼怎么样，又把他抓住了，是不是？你往这看哈，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也说过，这个鬼被赶出去之后，如果里边没把耶稣装进去，那么这鬼还会重新回来啊，他会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你看这一次是军团，然后这人幕后就更不好了。这个人以前蒙过恩，弟兄姊妹，要说这个人以前有教会生活，但是后来呢他可能离开了教会生活，他要么不住在房子里，他跑坟地干什么去呢，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信仰生活当中，如果你蒙恩之后你不能坚持教会生活，你不能与耶稣同行，那魔鬼会重新找上你。你里边从前被赶出来的魔鬼，像什么生命神学，那人的教义，那些什么灵派的东西，哎，他又会重新找上你来，然后你再次会被鬼附，又开始胡言乱语，又开始说一些离谱的话。所以说这个人在被耶稣赶鬼之后呢，他也没跟着耶稣，你会发现了没有啊，他也没跟着做门徒坚持教会生活，所以说魔鬼呢又重新找上他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坚持教会生活，我们要坚持聚会，坚持听道，坚持互相劝勉，坚持认罪，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好一段时间你又回去了，你改了一段时间你又改回去了，是不是？是不是见过呢？有那亲戚本来都认罪悔改了，后来又跟他脚趾棍子，又跟他魔鬼又混在一起了，对不对？这感受的鬼重新爬进来，而比以前更恶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啊。然后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九节到十三节。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和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出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传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2000。
好，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到十三节哈，这里呢有耶稣问这个鬼的话，然后鬼的这些回答，最后耶稣呢就允许他跑到猪群里去啊。第九节，然后耶稣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他对他说，我的名字，注意哈，原文说叫军团啊，和本说群，原文叫军团，就是人说的多少营多少营一营哈，一营啊，英勇非常多啊。后来看到有多少头猪死了，2000头猪啊，对，数目 约等于这个，然后大于这个啊，军团啊，军团。我们看到这个人身上附的鬼真的多啊，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被鬼附他会离谱，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啊他不止附一个鬼，那个莫纳拉玛利亚是七个鬼啊，这个人多少个鬼啊，这个人你都多的无法数啊，你能想到这个人有多痛苦啊，他是有多少鬼啊，被一个鬼附身就够痛苦了，这人身上可不止2000个鬼啊。然后这个魔鬼啊就再三的跪下来求耶稣说别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这地方，这些人让我们鬼附，你把我们赶上没地方附身了，没地方作恶了啊。然后实在是看耶稣没发话，然后一看，哎，山坡附近有一大群猪在那养着，他说就要求说请打发我们到猪群里去，让我们能进入他们。哎，13节非常有意思，耶稣准了啊。然后邪灵出来跑到猪群里去了。你注意一个问题啊，丁子们，耶稣呢有能力赶鬼，也有能力让鬼再重新进去。你要明白，不仅赶鬼出于耶稣，耶稣看谁不顺眼，耶稣也能说你们进去吧，对不对啊？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的人啊，我见过有些一开始听到也很好，一开始听得很，一开始也会改，到后来就黑化了，你知道为什么吧？他做那事让耶稣不喜欢了，耶稣就吩咐鬼你重新进去吧，啊，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那鬼就重新进去了，啊，耶稣有能力把一群猪交给魔鬼，也有能力把人交给魔鬼。这里的猪就是人，我告诉你，猪比的就是人。所以说丢怎么样？你要注意哈，魔鬼啊，将来一定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这个是既定事实，不会改变。但是你看耶稣，魔鬼经常跟耶稣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是吧，说神的儿子不都说好了到末日再审判吗？你不能把我们现在就丢到硫磺火湖里去啊，是有这个协议的，是有这个说法的。所以说当审判还没到的时候，耶稣暂时允许他活着。今天是不是基督教里边有假先知有恶人，为什么他们在世界上作恶很猖獗，到现在也没死，因为审判的日子还没到，兄弟们啊。所以说你看魔鬼现在暂时活着，那魔鬼在基督教里边骗财骗色的现在还骗，为啥？我审判还没到嘛，对吧？但是哈，当耶稣要拯救人的时候，这个人要被释放的时候，这个魔鬼他就得要求 你得给我个地方，你不能没地方住啊啊。然后耶稣呢也允许他找个新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睁眼能看的什么猪群。你注意圣经当中对猪的定义哈，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彼得后书说他们应许人自由，却自己像败坏的奴仆，说这人金夸的话，肉身的情欲，邪淫的事啊，然后什么被谁制服就谁的奴仆。猪还有个特点，洗净了又滚回去，狗所唾的才转过来吃，听过真道，感受过天国的大能，回去该淫乱淫乱，该当小三当小三，该傍情傍情，该贪财好色作恶害丁，他们还做，这是什么？这叫猪狗啊！你要注意这一群猪是干啥的，这群猪跟这些听过真道蒙过恩典最后又灭亡又黑化的人相比，他哪一定特质是相通的，对不对？所以说啊，耶稣呢许可魔鬼附在猪狗身上，耶稣来教会来是为了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但是呢当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身上会被赶出的鬼被赶出的时候，那鬼没地方住的时候，耶稣就让他跑到猪狗身上去，对不对？那你这拆迁了没地方住，你得给他个回迁的地方嘛，那猪狗就是他的回迁房啊，跑回那住去吧啊。这个是合理的，弟兄姊妹，因为你既不敬畏上帝，你听我真道，你也蒙过神迹，你还会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鬼不附你身上，那附谁身上？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们这几年传道，我们这几年去劝勉人，我们见过太多的猪和狗。这人听过真理之后，他不但帮助我们，他教会让我们教会陷到罪里，让我。 让我们去犯一些大的罪，骗我们。这人最终黑化了，也被鬼附了啊！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没有回头的机会，因为耶稣呢就任凭他们被鬼所附啊。说然后这些猪啊就急速的冲向山崖，冲到海里，大概有2000只掉到海里淹死。你注意哈，这是描绘一个人啊，被鬼附身的人呢，他会朝着灭亡，朝着错误的方向狂奔，谁也拦不住。注意哈，有可能啊，不是短时间，有可能一辈子。终归这个人呢，这群人会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背离圣经真理的方向，然后去狂奔，最终无人拦阻，对不对？弟兄们，你要知道，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人，神所拯救的以色列的耶加迷失的羊，上帝会管教他，会拦阻他，会把他拉回来，对不对？但是猪和狗，上帝会让他往前冲。大卫是不是犯罪之后，上帝揍他，然后把他拉回来？那扫罗和他的跟随者，上帝就任凭你做过，任凭你犯罪，让你往前跑。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猪群啊，正在冲向大海。过去这几年，你会发现你劝他劝不住，拦他拦不住，你说他骂你，他说你有病，他说你信极端了，对不对？他们就怀着满身的情欲，满身的罪恶，然后就捂着耳朵不听，就冲着这错误的方向去奔，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这个过程不可逆转，且无人能拦阻啊！因为耶稣如果允许了魔鬼怎么去对待一个人，那魔鬼就得到了授权，那魔鬼为什么不做呢？对吧？就是要害人嘛。好，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第5章14节到17节一起来读一下。
犯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山下的人，众人就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巡鬼所附的，坐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我们来看这个14节到17节。说负责养猪的人呢就跑了，到城里和到乡下去宣扬啊，他们就来看看是什么回事。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呢，亲眼见到这个神迹，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啊，坐着然后穿上衣服，而且心里明白过来了，就这个从前被鬼群所附的人，然后他们就害怕。注意哈，看到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应该高兴啊，感谢赞美上帝，上帝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你为什么害怕呢？怎么人家得救你怕呢？甚至说信神只有一位，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站定。这周围城的人他不是无神论者，弟兄们，你要搞正，这是以色列的诚意啊。如果哈，一个人明白圣经了，一个人灵魂得救了，他从洗脑当中脱来了，旁边一看，哎，这人身上鬼跑出来，哎呦，这事不好。你要知道，这群人就是魔鬼，你知道吗？这人就是魔鬼。然后这个人到现在才明白过来，这个从前你看他又喊自己，又喊叫啊，又抵挡耶稣，说耶稣你别过来，别赶我里面的鬼。鬼不赶出之前，弟兄姊妹，人既听不进真道，他也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他没法沉浸学道，他也不接受耶稣。你帮他，你劝他，他说你有病，他骂你。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哈，如果一个人鬼没赶出，他就会抗拒，不遵守教会的教训，抗拒圣经啊。因为魔鬼还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耶稣曾经为他赶出魔鬼，他最后还是抵挡耶稣。他是不是耶稣救过他？救过他，他还抵挡。这就是说，只有捆住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才能释放他所捆绑的人啊。你看啊，有的那基督徒你劝他不听，有的小孩你劝他不听，为什么？里边有鬼呀、啊、你得先把他里面那个壮士捆住，你把他放出来，他才能听教会的啊。为什么有的人有的小孩你说的都对，他就跟你犟啊。我说是基督徒的孩子， 因为它里边有鬼啊，反正不知道多少头啊，少得几头，多得两千头，但是一定要把鬼给他赶出来啊，要不然他的结果就是最终冲下山崖自己去灭亡啊。人只有鬼被赶出来之后，他才能沉静下来，顺服下来，你按声音叫他，他就会听啊，他就会听。十六节就告诉他们和那些看见的人，那些鬼附之人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关于那群猪的事。这个地区的人呢，他知道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耶稣有没有能力赶鬼？有。耶稣的赶鬼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啊，他没有污蔑耶稣赶鬼，像法利赛人污蔑耶稣，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从神来的啊。但是呢，第二个事实，鬼被赶出去之后，有可能你的钱财事业会受亏损，对不对？那保罗把那个鬼附的神女赶出去，那靠那个鬼附身得财呢？主人一看，没发财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说人呢，要有两种选择：你是要把鬼赶出来拯救灵魂，你得救；还是要让鬼留着，然后保你的生意，啊，保你家的这个生意、门道、你的钱财、你今世的东西。所以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面临选择的时候，你要么选得救，要么选保财保家啊，保你的今世的那些东西，这个是要有选择的。信耶稣之后，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信耶稣之后，上帝没许诺你发财，搞不好还会受损失的啊，搞不好钱财啊还要受损失的，利益要受损失的啊。这不鬼赶出来之后，猪群没了啊，说他们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注意哈，魔鬼见到耶稣的时候央求耶稣别把他赶出去，这些人见到耶稣央求耶稣让耶稣走，让鬼留下让耶稣走啊。这些人是干啥的？这些人不就这些魔鬼吗？然后实际上这些魔鬼啊最后附哪儿去了？附到这些人身上去了啊。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使女被鬼附嘛，她的主人利用她得财，最后保罗把鬼赶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人就急眼了，拉着保罗去见官，把保罗暴打了一顿，对不对？很多时候人呀，他知道这是神迹，他知道这是得救，但是他衡量一下利益，人会选什么？人会选利益而不选得救。真的，我们教会就见过那些看过很大神迹的，他最后还是选利益啊，他宁可让那魔鬼留在他身上，他说我的生意、我的社交、我的人情、我在世上的这些事业不能受任何损失啊。所以说这人选的是利益而不是耶稣，而不是得救。然后魔鬼说啊，神的儿子，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只是神祈求你不要让我受苦，再三祈求耶稣让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人是什么？耶稣你跟我没关系，你走吧，让鬼留下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地区的人在看到这个神迹之后，他对耶稣的要求就是魔鬼对耶稣的要求，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愿承受鬼被赶出的代价。就像使徒行传当中那些那个使女的主人们，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使女没有这种巫术鬼附的能力之后，他们钱财没法挣了，他不能接受这种事实啊，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说在得救和利益面前，每个人要做出选择啊，因为有极大的可能你得救你鬼被赶出之后你利益没了啊，这个是你要做出选择的。那跟随门徒要跟随主的要有代价吗？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人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的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跟一些人传福音啊？当然有些外邦人，也包括一些基督徒，我们让他去听到认罪悔改，他为什么最终黑化了不照着做？因为他们的淫乱、钱财、偶像，他们在体制里那些利益啊，他不愿舍弃嘛，对不对？我们见过很多人，有那做生意的，他生意怎么做出来的？他生意靠贿赂别人，靠给人家行淫睡觉，然后他换来的， 有的是靠给人当小三的当换来，这基督徒里都有啊。你说你离开他吧，那不行啊，他不愿意啊，对不对？这个世界人为什么不能信耶稣？我告诉你，他的那些利益、钱财、他身家性命，都跟这个世界的罪恶捆在一块儿的，跟淫乱的、罪恶的、拜偶像的、流人血，他都有勾结。你让他去脱离这些东西，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啊。你让他把那两千头猪舍了，他能干吗？他不能干。所以说，整个一城最后只有一个人得救，看到没有啊？耶稣说，有门徒问说：“主啊，得救人少，你看得救人多吗？整个城里就一个，就一个。”所以说，得救的人是少的，得救的路是窄门，窄到整个一城只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对不对？所以说耶稣来呢，魔鬼要腾地方啊，但是呢不想得救的呢，他就让耶稣离开，让耶稣给魔鬼腾地方。人有两个选择嘛，对吧？要么选耶稣，要么选魔鬼，要么选得救，要么选罪恶啊。你看啊，耶稣准了魔鬼的祈求，发生一件事，一个人身上鬼赶出来，两千头猪被附身，一个人被医治，全城人被鬼附。那两千头猪实际上就是这些要求耶稣离开的人，就这么一个相比的关联。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有相比的关联在里头啊。你看这里是有关联的，猪的结局就是被鬼附身，最后灭亡；这些人的结局就是拒绝耶稣，最终灭亡。什么是猪啊？只顾自己的利益，活着只顾吃喝。所以说鬼啊就找这种人啊，耶稣不发话，鬼也自己找啊，说要不那群猪行不行？你看那群啊，只活着只为今世的人啊，耶稣啊，能不能让我们到他身上去？耶稣说可以啊，这个可以有啊，这个可以有，但是那些真心追求的你不能去啊。像这猪和狗一样的人你可以去啊，啊，因为本来就灭亡之子啊，本来你也救不活他啊。所以说啊，这城的人哈，明明听过真道，明明看过神迹，还拒绝耶稣，今天说弃绝教会，这就是被任凭的灭亡之子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请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当然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真都稀奇。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哈，它比四福音其他呢，比马太福音多了这么一块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十八节，当耶稣上船的时候，耶稣要过了海回加利利的时候，那个曾经被鬼附人就祈求耶稣，为要和他在一起。他什么意思？他也要做门徒啊，他知道他真的是要跟着耶稣，但是耶稣不许他跟随。耶稣说：“你回你家里去，到你那里，把这个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耶稣给了他一份工作，啊，他就离开了，在底加伯利去传，啊，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叫所有人惊奇。弟兄姊妹啊，耶稣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工作和授权。耶稣授权他在底加伯利传道，底加伯利就是十座城邦的意思，有十个城。非常大的一片区域，耶稣让一个人授权他在这么大一个区域去做，对吧？耶稣对于那个长大麻风说：“你出去别给我胡说八道。”耶稣不授权，但是耶稣授权他，对不对？这个人成了什么？传道者，传福音者。然后你要注意他穿的是什么。这个底加伯利哈，就是用十座城命名的一个区域，在约旦河以东，北方呢紧贴大马色，南方是菲拉铁菲啊。这十个城呢是一个希腊化非常严重的以色列城邑，里边偶像比较多啊，所以鬼附也比较多。耶稣就授权到这里去，然后注意哈，耶稣让他传什么？主为你做的事情。你看哈，耶稣说你到你家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情传。主是谁啊？他后来传的是耶稣为他，主就是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传神为你做的事情，他就满城传耶稣为你做的，耶稣是主，耶稣是神，对不对？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主，耶稣是神，这个神迹紧贴在上面那个平静风浪的神迹。为什么他能平静风浪？耶稣是主，耶稣是神。传耶稣就是传神，传耶稣就是传主，因为主和神是一位神。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知道耶稣也授权我们传道，我们传什么呢？是不是传基督教文基督教文什么民主自由啊，保守派啊，什么基督教自由派啊，什么你看这个西方多好啊，你看这个这基督教文明带来下的那种自由，你看我们基督徒行为多好，我们能活出来行出来，是传这些吗？不是的。传你从前是谁，你现在主怎么救你。弟兄姊妹，我们从前都是被鬼附的人，我们活在邪恶淫乱当中，我们活在谎言当中，我们就像这个人呀，天天胡言乱语，也不明白神经，天天拿石头砍自己，然后不停的犯罪，不停的作恶，不停的胡言乱语，害自己也害别人。但是当耶稣临到我们的时候，当耶稣从这个坟地里把我们找着的时候，我们身上鬼被赶出去了，我们就被赦免了，我们还成了传道者。所以说我们蒙的恩多，我们应该感恩也多。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吃饭嘛，耶稣就给他讲这个事情嘛，蒙恩多感恩多，对吧？耶稣啊，不是说不让这人做他的门徒，耶稣当然，耶稣是什么呢？耶稣这里在讲除了做门徒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门徒要做侍奉，门徒要传道。耶稣把福音托付给这个人，就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就有祸了，是不是？蒙了这么大的恩，若不传福音不就有祸了吗？耶稣离开了，但耶稣留下这个蒙恩的人，让他叫本地本家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从前是什么人，鬼附之人，罪人，蒙主怜悯之后，主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弟兄们，没有比魔鬼被赶出，没有比得救更大的事情，没有比明白圣经更大的事情。这个人鬼被赶出之后，他坐在那里，他清醒过来，他明白过来，他成了一个新人啊。所以说传道啊，做见证啊，我们从前是谁，我们从前干什么，我们现在是谁，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保罗说在哥罗前书十九章哈，十五章，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就是我们传道，不是传什么基督教文明自由，不是传什么我们什么行出来活出来我们多好，而是传我们从前是罪人，是败坏的，但是我们现今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很多人他只讲他从前多好，他不敢讲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我们应该是大胆的去说这些。我们要见证主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恩典啊，这才耶稣让传的，而不是那个长大麻风的出去乱说啊，出去乱说。所以说从前呢被恶鬼附身抵挡耶稣的人，现今成了蒙恩的，成了传道者，我们今天都是这个人。弟兄们，这人就是我们呀，我们就是耶稣从坟茔里救出来的，那个天拿石头砍自己的人啊。所以说弟兄什么呀，在今天耶稣升天了，对吧？耶稣救了我们，耶稣升天了，他没有把我们从世界上带走啊，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将传道赋予我们，使我们做他的见证人。其实很多人哈，我跟你说，我见过很多人哈，他末日了，耶稣快来吧，我们躺平吧啊，我们躺平，我一躺耶稣就来了，对不对？这不是基督信仰啊，基督信仰是知道耶稣快来，知道自己蒙恩了，去传福音啊，就意思做见证，见证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对不对？蒙恩之后不是说离开世界，不是说到深山野林修行，蒙恩之后不是躺平，而是传道做见证。更重要的是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做见证啊， 很多人呢像保罗所说的，蒙咒渴望离世与主同在，保罗说好的无比啊，说两难之间呢情愿与离世与主同在，这好的无比。但是为什么呢？在肉身活着是为了教会，是为了传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说，我既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啊，在我们离世归主以前呢，我们要完成耶稣所托付的释放，就是传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在我们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情。我们从前是什么，我们现在被主拯救为什么样的人。啊，耶稣呢禁止魔鬼传道，也禁止魔鬼的差役，就是假先知的骗财骗色，耶稣不许可。但是耶稣却授权那些蒙恩的鬼被赶出去的人，明白过来的人去给他传道做见证，因为这个人他能说清楚耶稣给他做的什么，对不对？因为他明白了。然后这个人呢就到这个约旦河外底加波利这十个城去传耶稣，众人都为他讲的东西感到稀奇，对不对？因为众人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就像保罗从前也很有名嘛，逼迫教会有名嘛。但从那一刻起，他上帝把他重生了，把他改变了，他成了一个新人，要传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